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全新的你，是在七月份写来的家书，还写了一首诗祝福良友电台72岁生日啊，很抱歉到现在呢才在节目中分享啊。另外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读的不是小说，而是刘姓之牧师所写的这一本《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受到很大的迫害，在这艰困的时期，神也呼召他的女儿成为明光，成为见证啊。今天我们会从这本书看到加尔文一生的笔友费拉拉公爵夫人蕾内的故事。好，在读这一本《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以及读来自于全新的你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来听这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生命。
我的 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全新的你的家书，在信中的主旨是7月16日收听节目的感动。很抱歉呢，安排在8月底才分享这一封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平安，今天听到了你读我的家书，既感动又惭愧。感动的是，刘文姐姐把收听的渠道通过邮件形式已经一一的发给我了。惭愧的是，潜水了好久，终于写了2021年的第一封家书。感谢主的恩典，我的女儿换了一位古筝老师，是一位年长的基督徒老师。他不仅教他古筝的弹奏，更多的教我女儿如何依靠神的恩典，接着祷告，坚持克服各样的困难。我也深深的感动了，我明白是神爱我的女儿，为她预备这位有爱心和信心的老师。在穆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主的爱，也看到了他不断晋升，将主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求主也带领我，让我的生命得以更新，服侍更多的人。同时也祝福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事工，求主预备地方，让主日学孩子认识到诗篇34篇10节所说的，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也不缺。感谢主，最近读了姐姐曾经在节目中读过的《和平之子》，唐·理查森和妻子卡罗尔来到了新几内亚原始森林，他们得以见识到了沙威人。读了这一本书，让我认为沙威人是从凶残的食人族，因着福音的缘故，生命得以翻转，归向了上帝。简单概括的是从凶残、神迹到感恩。感谢神给了我许多时间，同时也读了《林巧稚传》还有《纳尼亚传奇》等等书籍，让我可以渐渐摆脱手机的束缚。读到当中的内容，让我有时感动，有时感叹，有时不舍，有时喜乐。也非常感谢主，让女儿期末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让她明白祷告的意义，也深知神奇妙的作为。暂时写到这儿，祝福刘文姐姐及良友电台的各项事工，神赐福你们手中的工作。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写几句话表达内心的感动。良师益友72载，光阴岁月将福音广传，电波情连主爱，生命得造就，字墨书香飘洒，心与心相连，未曾谋面相见，亲似一家人。与你一路同行，扶持走天路， 祝福良友广播造就更多人，赐福良友事工满了神恩典，事工力上加力，神赐福这地。全新的你，谢谢全新的你来信回应听节目的感动，也分享了女儿最近在学古筝当中的恩典哦。确实借着一位好老师给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为此献上感恩。那也看到了全新的你提到最近读了很多好书哦，说到呢，这可以摆脱手机的束缚，刘文真的是深有同感呢。如果能够把时间用来更多的读一些好书，对生命成长一定是大有帮助的。谢谢全新的你，也期待你的下一封家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位公主，也是公爵夫人，她这一生是加尔文的笔友，而她一生的事迹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坎坷和精彩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位费拉拉公爵夫人蕾内的故事，一起来看这一本《回来吧，苏拉密女》第二集。旧约圣经箴言第31章25到26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很难想象，在16世纪宗教改革方兴未艾之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水火不容的光景。当时接受新教的人必须付出许多代价，即使是王公贵族也会公开招来羞辱，甚至被剥夺一切的财富和权位。身为法国国王的女儿费拉拉，公爵夫人蕾内，就是在坚持新教信仰中的受害者。她忍受在宗教裁判所的惊吓，公开审判的羞辱，华服财宝的剥夺，两个女儿被强制送到修道院，以及来自丈夫、儿子、女婿的侮辱、监禁和驱逐。在身心俱疲的折磨之中，他曾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徘徊，因亲情张力纠葛不已，至终找到了一条信仰之路，以行动保护了许多的改教人士，在他们走投无路时建立了庇护城堡，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蕾内在1510年10月25日出生于法国，父亲是法王路易12，母亲是布列塔尼的安妮。因父母无子嗣，便将皇位传给他的长姐，他成了皇位的第二继承人。由于父母早逝，母亲的侍女苏比斯夫人成为蕾内的保姆。她出身改革宗背景，身旁藏有一本来自英国由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蕾内在青少年时期借由她的教导，两人一起读经和祷告，蕾内得着上帝话语的喂养，大量接触法国宗教改革人士的著作，接受了新教信仰的启发。蕾内与世无争，放弃皇位继承，热爱研读圣经。1528年，因政治联姻，在18岁那年嫁给了位在意大利北方费拉拉公国的埃斯特二世。这位公爵是教皇亚历山大6世的孙子，风流倜傥，醉心政治，是个支持天主教的死忠分子，对宗教改革人士手段阴狠，可想而知。夫妻两人的信仰立场截然不同，产生冲突。苏比斯夫人随蕾内来到费拉拉公国，最后因改革宗信徒的身份遭到埃斯特公爵的驱逐。蕾内在法国的时候还可以坚持他的信仰，也不敢有人对他不利， 但是嫁到菲拉拉公国之后就不一样了，在当地传播宗教改革思潮、出版相关著作都是违法的行为。年轻单纯的蕾内还是怀着同理的心肠接待改革人士，他的宫廷很快成了这些流亡人士的避难所。这些改革分子多半来自法国改革宗背景的胡格诺派，当时有把诗篇译成法文的诗人马罗，把圣经翻成意大利文的布鲁乔利等人。1536年，蕾内的宫廷来了一位化名为查尔斯·德·艾斯·佩维尔的法国流亡分子，他的言谈举止令蕾内印象深刻，他就是约翰·加尔文。26岁的蕾内与27岁的加尔文一见如故，当时他才刚出版《基督教要义》，透过加尔文现场的教义讲解，蕾内茅塞顿开，领会了基督的福音。信仰对他来说不再是行礼如仪，而是真实的生命感动。加尔文待在菲拉拉公国的时间并不长，日后两人是否再见过面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那一次会晤之后所建立起的属灵情谊让他们成为一辈子书信往返的知音。蕾内身为法国公主和菲拉拉公爵夫人的身份，成为了天主教耶稣会的伊纳爵·罗耀拉和新教的约翰·加尔文双方都渴望结盟的对象。加尔文影响蕾内的信仰深远，可是蕾内并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是改革宗或是信义宗的信徒，他为支持新教受逼迫，也不因此跟天主教反目成仇。这使得罗耀拉和加尔文都期待他能更多表态。1543年，罗马教皇曾亲自造访他，送他许多金银珠宝，希望贿赂他力挺天主教。加尔文曾批评他的保守态度，他一直期许这位王的女儿按着他的期待成为万王之王的女儿。不过蕾内有他自己的认知和看法，两人鱼雁往返之间不是没有产生张力和冲突，但主内的情谊依然维系。蕾内支持宗教改革的立场并不激进，却也不是毫无作为，她勇敢地写信给丈夫和官员，请求费拉拉公国的政府释放那些改革人士，而且还亲自前往探视那些人。没想到这些举动都触怒了她的丈夫艾斯特公爵。艾斯特公爵视新教为异端邪说，为制止妻子继续接受异端的玷污，他采取严厉的行动。他把妻子庇护的改教分子抓起来丢进监狱，又将几个知名领袖处以火刑。1553年到1554年间，蕾内遭到囚禁，并且接受宗教法庭公开的审判。这对身为法王女儿及公爵夫人的蕾内来说是极大的羞辱。不过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自己生养的5个儿女全部与她隔离，形同陌路。蕾内在情绪低潮下终于向当局屈服而得着释放，加尔文闻讯感到震惊和失望。大约在1554年九月到1555年二月之间，加尔文写信给他的挚友法惹勒牧师，信中抱怨：我听到关于费拉拉公爵夫人遭到恶待的可悲消息，她面临许多的威胁、恐惧和羞辱，从这个世界的贵族身上很难看到忠贞的美德。言下之意，加尔文对蕾内没有坚持他的新教信仰感到遗憾。不过加尔文还是很快地调整自己，试着以同理的立场向蕾内表明他的谅解。他知道蕾内正处在内疚之中，于是在写给他的信中安慰他说：公爵夫人，我要再说，我们良善的上帝随时要以怜悯接纳我们，甚至在我们跌倒时他会环绕拥抱我们，让我们不会因此死亡，所以务要勇敢。1559年，艾斯特公爵生命垂危，他在病榻上仍然严厉要求蕾内不准再跟加尔文有任何的通信， 逼他与所有的改教分子切断联系。他的儿子阿方索二世在继承父亲的爵位之后，以费拉拉公爵身份下令他的母亲必须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做抉择，如果选择前者就留在费拉拉公国，若是后者则要他母亲滚回法国。雷内选择了后者。雷内的处境没有因为回到故乡而获得改善，他的女儿嫁给了仇视与屠杀宗教改革人士的头号刽子手吉斯公爵。不只是雷内的儿子，现在连女婿都起来逼迫他。此时的雷内却比以往更加勇敢，他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以及纳瓦拉女王胡安娜三世通信，分享改教信念。1560年，他在距离巴黎以南约100公里的蒙塔尔吉斯兴建城堡，成了避难所。这个地方被称作上帝的旅馆。有好几次吉斯公爵都威胁要消灭他们，雷内也不甘示弱地回答，有胆就进来抓我，看你敢不敢杀死法国国王的女儿。定居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听到有关他的事迹，非常高兴地写信告诉他，我知道您像个儒雅的母亲对待那些穷人以及那些不知何去何从遭受迫害的弟兄姐妹，上帝赐您一个尊荣，就是让您成为他的代言人。加尔文与雷内一生通信28年，两人各自走过许多逼迫困苦的岁月。雷内以具体的行动支持改革信仰，加尔文则在雷内必要的时候从日内瓦差派牧者前往他的宫廷关顾牧羊。在人看来，雷内是皇室公主，加尔文是日内瓦的改教神学家，两人却奇妙地成为一生知己。1564年1月8日，加尔文快过世的前夕还抱病提笔写信给他，他在信中附上了一枚金币作为新年礼物，让他留作纪念。雷内很快回信提到，关于您送给我的礼物，我看了以后立刻把它收下，并将它视为至宝。1564年4月4日，加尔文在临终前夕写给雷内最后一封信，他像个老朋友似的谈到自己的病情，细数包括呼吸障碍、结石、痛风以及痔疮引起的溃疡。虽然在极大的病痛之中，加尔文还是不忘多年来以亦师亦友的口吻鼓励着雷内。他说，即便您是残杀宗教改革分子的刽子手吉斯公爵的岳母，我仍对您怀着赞赏。我向您保证，我对您的德性只是越来越欣赏。当雷内担忧因女婿对新教人士的镇压而被责怪时，加尔文说，不会的，夫人，他们只会更加的爱您，更尊重您，不会因您的这种家庭关系而对您另眼相看。您的正直与纯洁的信仰不单只停留在言语上，更体现在伟大的行动上。失去了加尔文这位属灵导师，雷内坚强靠着主的恩典持守他领受的托付。心狠手辣的法国太后梅迪奇家族的凯瑟琳在圣巴多罗满日策划了一场全面屠杀法国改革宗胡格诺派基督徒的计划，有3万名信徒包括杰出的领袖在内都死于这场可怕的惨案。雷内顺利逃脱，幸免于难，他成功逃回自己的城堡，让更多逃难的新教徒接受他的庇护。1574年6月12日，雷内在蒙塔尔吉斯堡过世，他的遗言是，我的祷告是我的孩子们都阅读和聆听上帝的圣言，在那里他们将会发现安慰以及走向永生的真实引导。虽然他因新教信仰被法国皇室拒绝放入圣丹尼斯皇家教堂安葬，儿女也因他坚持新教信仰而疏远他，然而他像以斯帖皇后一般，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上帝的子民， 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感念的树龄母亲。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心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舒拉密女》第二集《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简史》。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起来与我同去》。我们今天从《回来吧，舒拉密女》第二集当中看到的是加尔文一生的笔友，是法国公主，也是菲拉拉公爵夫人蕾内的故事。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建立改革宗国度的女王玛格丽特与胡安娜三世的故事，不要错过喽。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